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首席医疗官说，澳大利亚不会因对辉瑞疫苗的额外检查延迟接种。新州州长说，新州的新冠病例测试仍然太低，无法放宽目前限制。维州当局仍在努力处理澳网公开赛酒店隔离一事。 SBS 宣布即将上线 SBS 中文，扩展中文内容服务。首先关注澳大利亚的新冠疫情情况。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凯利·保罗说，澳大利亚不会因为对辉瑞疫苗的额外检查及其安全措施延迟疫苗的接种。凯利说，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正在与挪威紧密合作，就接种疫苗与年老体弱老人的死亡事件之间的细节关系进行检查。他说，医学监管机构 TGA 正在考虑是否将身体虚弱的老年人排除在接种疫苗之外。
But in Norway, in a normal week,
在正常的一周中，挪威老年护理机构会有400人死亡，因此这个情况必须和人们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情况结合起来一起考虑。这需要非常仔细的研究，并且 TGA 肯定会在未来几天和几周的评估中考虑这些信息。澳大利亚计划于二月中下旬开始接种新冠疫苗。首席医疗官表示，回归正常仍待时日，讨论国境开放时间尚早。在1月19号下午，联邦卫生部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外界最近关心的问题给出解答。他说，对辉瑞疫苗在挪威导致多名老人死亡的事件，不应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意思。他说，我们的药品管理局正在与挪威的同行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就这一情况进行直接谈判。他表示，挪威正在非常直接和非常具体的研究这些问题，针对每一个案例。他警告，第一批新冠疫苗推出后，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不会很快自动恢复正常。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说，该州的新冠病毒测试率仍然太低，无法放宽目前的限制。星期二没有任何新的本地确诊新冠病例，在酒店隔离中仅确认了两例海外输入病例。1月17号到1月18号晚上8点的24小时内，有10600多人接受了测试，相比于前一天的测试人数有所改善。但贝瑞吉克林表示，检测率依然不够高。为了使我们有信心放宽限制，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检测率的提高，因此我们才能有信心不会错过任何在社区中未发现的病毒传播。因此，我敦促任何症状最轻微的人，无论你住在哪里，都应接受病毒检测。维多利亚当局仍在努力处理澳网公开赛酒店隔离一事。在昨天报告的四例新冠病例中，两例来自球员，另一例来自非参赛人员。卫生官员在收到此前的感染证据后，将两例病例重新进行了分类。首席卫生官员布雷特·萨顿称，从活动性感染重新归类为病毒脱落期，不会影响隔离要求，球员必须保持整14天的隔离。今天下午，澳大利亚将会在7点之前接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定期审议。该审议每4到5年举行一次。每个国家的人权记录都将经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查。官员们将向澳大利亚提出建议，挑战该国在降低原住民监禁和拘留率的法律方面缺乏进展。例如，德国、波兰、乌拉圭和英国等国已提前向澳大利亚提出了问题。联邦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正敦促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联盟中采取更强硬的行动。阿尔巴尼斯指责总理莫里森迎合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通过拒绝直接批评特朗普煽动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侵害美澳关系。 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前，阿尔巴尼斯今天将在西澳大学发表他的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他还将呼吁美国新的政府对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努力，选择更为明智的方法与中国的争斗。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离开澳大利亚的人中，中国人所占的比例最高，占比 18.7%， 而且比11月份有所增加。2020年12月共有 49,900 人离开澳洲，其中12,100 人为澳洲国籍，这一数字比11月增加 9.8%。 数据显示，持有中国国籍的人持续离境，12月的数据较11月增加了 2.1%， 达到9300 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SBS 新闻，我是周丽。再看国际方面，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举行就职典礼前，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然待命，加强安保措施。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接受与极端主义运动有关联的审查后，已被排除在与就职典礼有关的职责之外。白宫和国会大厦周围已竖起金属围栏和障碍物，以避免发生暴力冲突。只有持有参与就职典礼通行证的人方能进入，紧张的气氛让一些居民感到焦虑。这太奇怪了，这个城市从未有这么多军队和这么多警察部队部署在周围，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觉好奇怪，这都近乎荒诞了。泛美卫生组织的卫生官员说，全球所有新冠病例中有一半，也就是超过4000万例都在美洲。仅在过去的七天内，该地区就记录了约250万例的确诊病例。该组织的负责人卡瑞萨博士说，公共卫生系统非常紧张。
I a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接下来几周，我会特别关注在我们整个地区，特别是在北美和南美，许多医院都在最大负荷的情况下运作。只有所有人都安全后，才是真的安全。我们的愿景是公平地获取疫苗。
Our vision is one of equity of access to vaccines.
以目前的每天新冠病毒新病例确诊速度，全球总病例数将很快超过1亿，目前接近9600万。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建议，新冠病毒大流行应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的催化剂。他们批评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新冠病毒处理应对不当。这份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准备和应对报告显示，在尽早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上错失了机会。小组成员前新西兰首相海伦·克拉克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应早点将其标记为大流行病。尽管许多人在初期努力尝试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在武汉则是在一个月以后才响起警报，国际体系之后才响起了其最高警报，这是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卫生组织动力不足，资金不足，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以更有效的应对致命疾病爆发提供资源。美国呼吁中国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病毒起源调查小组成员在武汉探访护理人员、权益的病人以及实验室工作人员。美国此前指责中国隐瞒了早期疫情，呼吁由世卫组织牵头进行透明调查，并批评了这次病毒调查条件。美国代表团团长加勒特·格里斯比说，中国应该分享所有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人类和环境样本的科学研究结果。他对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表示，对这些基因数据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寻找引发新冠疫情的相关和潜在来源。澳大利亚专家代表同样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团队要被允许触及相关数据、信息和关键地点。 中国方面呼吁病毒起源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需协调与合作，必须停止任何政治压力。由世卫组织牵头的独立专家小组已于1月14号抵达武汉，试图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欧盟正敦促其成员国加快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方案。欧盟鼓励其成员国在3月份之前让至少 80% 的弱势群体接种疫苗，并在夏季结束前让 70% 的成年人接种疫苗。卫生专员斯黛拉·克维奇克维斯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一项疫苗接种证书计划。
I think it's a little premature to envisage the use of these certificates for other purposes.
我们认为现在设想这些证书除了考虑健康保护之外的其他用途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我们能展望未来，看看这种证书跨境应用如何。官员们还警告成员国更新其战略以应对变异的新冠病毒。回到澳大利亚， SBS 宣布扩展其中文数字内容服务，庆祝即将到来的2021农历新年。扩展后的服务更名为 SBS 中文。SBS 中文sbs.com.au/Chinese 将是面向澳大利亚华人的一个全新网站，将以繁体和简体中文提供服务。新网站将于下个月农历新年正式上线。sbs.com.au/Chinese 将成为集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新闻、信息、娱乐以及澳洲社区故事为一体的独立的可信赖的资讯平台。SBS 每天都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视频文章和音频内容。SBS 中文将深刻反映 SBS 宪章，不仅使受众以自己的第一语言了解资讯，同时还将反映澳洲多元文化社会，增进受众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并不断发展以满足听众、读者和观众的需求。在这次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69 美元 ,1.08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83 元人民币 ,5.962 元港币 ,21.543 新台币。看一下澳大利亚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天气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今天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凯恩斯阵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7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3度。珀斯局部地区多云，最高温度30度。达尔文阵雨暴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今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21度。一书，以上就是这次的新闻内容。
谢谢周丽，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小时的 SBS 新闻。那谢欣，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了澳大利亚的首批的新冠疫苗接种的时间即将是在二月中或下旬，而且首批疫苗呢将是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疫苗。那此前莫里森也是表示，政府是希望疫苗能够在一月底在澳大利亚获批的。
我们也是提前了看这个时间，本来说三月，然后二月中下旬哈，但大家可能更关心究竟打了这个疫苗感觉怎么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给大家带来一段采访。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